中非交锋，黄岩岛争端再升级，中巴贸易走廊烂尾，巴基斯坦欠巨额债务。吉尔拜登将出席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仪式。美国建议提防中共黑客入侵全球电信网络。出生人口减少，中国或迎接大学关闭潮。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2月4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12月4日，在南中国海黄岩岛附近海域，菲律宾海警和渔业局在一次例行巡逻中遭遇中共海警船。一艘中共海警船向菲律宾船只发射了水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里埃拉在 X 平台说，一艘中国海警船向一艘菲律宾海警船动用了水炮，目标直接对准这只船的航行天线。他补充说，菲律宾船只还遭遇到中共海军和海警船只的拦阻、跟踪和危险操作。今年至今，菲律宾和中共在南海争端不断，多次爆发冲突。就在第二日前，菲律宾刚刚指责一架中国海军直升机在争议岛礁骚扰菲律宾渔船。中共外交部则表示，这个对南沙群岛和它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方在相关海域展开维护执法合理合法。黄岩岛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以西约220公里处，目前由中共实际控制。中共和菲律宾都主张拥有黄岩岛的主权。据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网站的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12月2号代表中共政府向联合国交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和相关海图，这份声明及海图将在联合国网站公布。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11月8号签署两项新法，宣布将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等岛礁纳入菲律宾领土，两国紧张局势很快升级。中共随即在11月10号划定并公布黄岩岛领海基线，宣示对该岛的主权，并在北京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菲律宾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现在这个岛国被视为是美国对抗中共在南海和台湾日益强硬政策的核心。就在11月19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访问了位于南海旁的巴拉湾岛菲律宾军方西部指挥部，再次重申了1951年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华盛顿对菲律宾的承诺。奥斯丁在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他说，我们对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是坚定不移的，等我再重申一次，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对我们任何一方的武装力量、飞机和公共船只，包括我们的海岸警卫队在南海的任何地方的武装攻击。近年来，中共在南海有争议水域以挑衅的方式频繁向菲律宾施压，令这一战略水道成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潜在冲突点。中共声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每年有超过30,000亿美元的海运贸易在这里通过。南海覆盖了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国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主张拥有的专属经济区。因为这样，中共经常引发和这里的邻国发生争议和冲突。2016年7月12号，位于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对菲律宾和中共之间的南海纷争作出一致裁决。中共对南海的主权声索毫无根据，而中共未参与这次仲裁，拒绝承认裁决，但美国支持这个裁决，表示这个裁决具有约束力。事实上， 历届美国政府都认为海洋自由是一个值得倡导的目标，即使它投资巨大，美国的海洋自由基本原则是除了条约规定的非常有限的例外情况，无人拥有海洋。这一原则是海上贸易和商业国际法律秩序的基础。中共对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相当于对海洋领土所有权主张，这个和美国主张的世界秩序非常抵触，而美国主张的这一秩序令所有贸易社会包括中国都在度受益。美国认为海洋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它适用于世界所有海洋。如果中共的主张得逞，管理南海的规则将由中共制定，那自由开放的印太将不复存在，或者最多亦只是能够是在中共许可下的所谓自由。这个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海牙国际法庭对中国和东南亚邻国之间领土争端作出的裁决完全冲突，国际规则和法律将荡然无存。因为这样，维护海洋自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目标，但中共的霸权令东南亚国家无机会享有国际法基本原则赋予的海洋自由，亦无能力对抗这个地区恶霸。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需要承担起维持世界秩序的责任，亦是美军在南海、东海和台湾海峡存在的原因。发电厂协议是巴基斯坦十年前和中共签署的价值$250亿协议的一部分。协议覆盖了从道路到巨型港口各种项目的建设，以建立中共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扩张计划旗舰项目中巴贸易走廊。现在巴基斯坦拥有足够的电力，甚至多得滞，但由于欠北京巨额债务，好少人能够负担得起电费。这一场危机凸显中共怎样用债务陷阱轻松压倒接受他施舍的穷国经济。几百万个家庭陷入痛苦，政府财政崩溃，工业瘫痪，同时日益严重的紧急情况正在令巴中关系日益紧张。在巴基斯坦的中方人员屡次被朱塔战士和分离分子袭击。三月份，一个水力发电项目的5名中国建筑工人在一次爆炸事件中丧生。10月份，卡拉奇一间发电厂的2名中国工人在一次亡命爆炸袭击中丧生。北京目前正在推动在巴基斯坦部署自己的安全人员。为了建发电厂，巴基斯坦保证中国国企每年高达34%的回报。无论电力是否被使用，巴基斯坦必须为全部产能付费。巴基斯坦能源部长莱加里表示，目前需求仅占每年发电量的40%左右，随着更多发电厂启用，用量将在未来10年内再增加1/3。而且这笔交易以美元计算，2017年底中企建设的电厂开始运行后没多久，巴基斯坦货币贬值1/半左右，导致美元债务飙升。这个就促使了本文开始出现的一幕。在东部城市拉合尔，巴基斯坦人每月人均125美元的收入只够给2个月的电费。巴基斯坦目前拖欠中企超过10亿美元的电费，并因为一带一路欠下约150亿美元的发电厂建设债务，另外还有90亿美元中方所兴建的2座核电厂的债务。巴基斯坦提议延期向中方还款，并要求中方将建造的2座大型发电厂从使用入口煤炭转变为使用品质较低而且较便宜的国产煤炭。中方尚未公开回应。巴基斯坦官员表示，由于在巴基斯坦的中方人员持续遭受袭击，会谈被推迟。美国第一夫人吉尔 Jill Biden 12月7日将出席巴黎圣母院的重新开放仪式，并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现场相遇。这个亦是她作为第一夫人的最后一次单独出访。 总统拜登将在12月5号结束对安哥拉的访问返回美国，但是白宫尚未透露他此后的行程。吉尔在12月3号启程，开始他作为第一夫人的最后一次单独出访。这次出访为期6日，途经意大利、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法国4个国家，并在最后一站巴黎和川普相遇，和其他国家的政要一起庆祝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将有大约50个国家的元首出席这一座地标性教堂的重开仪式。吉尔是第一位成为美国第一夫人的意大利裔美国人，他已计划顺便前往自己的祖籍格索看看。他父亲的家族就是来自这个西西里小村庄。川普在12月2号宣布他将参加法国首都12月7号的盛事，举世闻名的巴黎圣母院在2019年的一场火灾中受损，当时正值川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在经过5年的艰苦重建后，这座大教堂将重新向公众开放。这个星期的旅行将是吉尔作为第一夫人第10次单独出访美国以外的地区，他还多次陪同拜登总统出访国外。他最近一次外访是在今年10月出席了墨西哥首位女总统辛鲍姆的就职典礼。马克龙将出席仪式并发表讲话，仪式结束后当晚将有一场盛大的音乐会，来自南非的女高音普吕蒂贤德、法国女歌手朱里福克斯、中国钢琴家朗朗、在巴黎出生大提琴家马友友、贝宁歌手安杰里克·基乔、黎巴嫩歌手希巴塔雅吉等艺术家将进行表演，演出由法国电视台转播。12月3号，美国官员表示，联邦政府在春季开始调查中共对全球电信系统的重大入侵事件，并警告入侵仍在进行，规模可能比之前了解的更大。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建议说，可以采取加强加密的办法反制。今年10月，美国政府公开宣布这次黑客攻击事件将它归咎于与中共政府有关的黑客组织严巨峰。这次行动针对美国和全球几十间电信公司，以获取美国政治领导人和国家安全数据。12月3号较早的时候，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 FBI、 国家安全局以及纽西兰、澳洲和加拿大的合作机构发表联合警报，中共黑客瞄准主要的全球电信提供商。官员拒绝就具体细节发表评论，但承认中共在各个国家使用伺服器来促进这一活动。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网络安全执行助理主任格林和联邦调查局一名高级官员表示，虽然各机构在10月开始合作调查严巨峰的活动，但这个行动最早是在春尾和初夏被发现。他还警告说，何况入侵正在进行，执法部门亦有很多未知之处。格林强烈敦促美国人在有加密通讯的地方使用加密通讯。他说，应该知道加密是你的朋友，我们的建议是避免使用纯文本传输数据。根据相关消息，多达80间电信公司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包括 AT&T、 Verizon 和 T-Mobile 在这次黑客攻击中被入侵。格林建议改用加密通话和消息传递功能，表明这个机构认为中共黑客可能还会在电信公司网络中潜伏一段时间。近几个星期以来，中共大规模黑客活动一直是美国国会议员日益关注的问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将它描述为我们历史上最严重的违规行为。今年的高考人数创了纪录，达到了1342万，是自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的最高数字。根据现在的人口结构，未来10年内 都会迎接最激烈的高考季，直到2032年，高考人数可能会达到1800万的高峰，之后才会开始逐步下跌。但在高考人数爆满的情况相对，本科大学有些开始招生不足，民办大专学校过去通常都是比较低分的学生的第二、第三选择，因为有些考生会考成绩不理想，没有达到二本线，但又不想补习或者读专科，民办本科就成为了他们的后路。不过近几年中考分流越来越严重，大量经过筛选升上高中的学生目标都会放在更加有名的公立大学，而且重读生规模越来越大，都加深了这种趋势。今年1342万的高考生中，大约有413万是重读生，占了大约三分之一。既然选择了重读，他们更加不会考虑民办本科。以上海、沈阳、大连等城市作为统计例子，很多民办本科大专学校每年的学费通常超过三万，甚至有些学校学费高达150,000一年。相比之下，公立大学的学费每年大概是3000至5000元左右。对于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家庭来说，民办大学的学费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学历贬值的大趋势，不只是大学本科，连硕士和博士的学历都会面临含金量下降的情况，何况是民办本科。再加上在就业市场中，民办本科的劣势越来越明显，不少企业自然会优先选择公立大学的学生，而民办大学的就业率和就业质素方面是比较差的，这个令到学生在选择学校时会更加小心。2024年的1342万高考生是自2006年前后出生的人口那一批，而那个时间出生人口有1585万。中国的出生人口自2018年开始一路下跌，直至今年已经减半。这个情况意味着2036年之后，中国可能会面临大学倒闭潮，因为人口减少，学生数量不够，大学的需求将会大大减少。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